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这世上只有两项事物是永恒的，地上的财富会逝去，人所珍视的职业会告终，所努力维持的生活模式会完结。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提醒我们，我们的精力应放在这两项事物上，首先是神的话语，保罗称之为所交托你的善道，其次是人，他们有天会离世，进入永恒。我们会探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18节时，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项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提摩太后书是非常珍贵的一卷书信，这也是保罗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还记得我们已经用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这封书信，现在只是简要的温习。不要忘记，这些话语是出自于一个困在监狱里面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点，因为这封信的话语令人振奋和鼓舞。保罗他没有一点怨言，他很有感染力，充满了激情，传给年轻人提摩太的火炬仍然在燃烧着。你阅读第一节，这是出自于使徒保罗的。第二节说，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抱怨说，哎呀，我感到头痛万分啊，觉得十分可悲啊，我发现我自己现在真是可怕的环境里面啊，没有，对不对？整封信却充满了恩惠、怜悯、平安。在继续探讨第13-18节之前，我要说明一个要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物是永恒的，首先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真理是永恒的，它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其次呢，人们是永恒的，人们有永恒的灵魂。彼得后书的3:10告诉我们，地上一切都会废去，你们绝对可以相信这句话，但神的话语不会毁去和擦去，人的灵魂也将不会消逝。 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这两者，我不会感到惊讶。在第13-14节，他提到了神永恒的话语。在第15-18节，保罗他提到了人们永恒的灵魂。我们就来看这两者。首先是他对于真理的激情，这边来看了啊。13节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摩太啊，你要使用我教导你的话语成为人生的规模。守住的全部意思呢，就是从一些东西当中产生规模，根据这些话语来建立规模。看到了纯正这个词吗？纯正话语，纯正话语常常守着，这是健康有益的话语。我在你身上投资了神有益和健康的话语。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哈，善道牢牢地守着。看到第14节吗？在善道和守着之间有许多的词语，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两个字哈。第14节，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你看见这句话啊，善道牢牢地守着。保护是很好的同义词，保护善道。要以清晰和尊敬的态度谨慎地看待神的话语，确定在自己的人生里面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以信实守住善道。感谢住在你心中的神，让你可以持守善道和宣扬主道。保罗他没有改变话题，而是转而提及了另外一个永恒的投资。在第15节，他提到了人，给予了一个实在的提醒。你记得两项永恒的事物吗？第13-14节是有关于神的话语，15-18节是关于人。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说出了两类的人，两类哈。第一，就是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以保罗为例的话，那些人令他失望啊。我们来看第15节，他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奇尼。请你留意看这两节经文哈。我们再看一看第4章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所写下的一句是蛮有恩典的话吧，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不是所有的人与我一起支持我的，在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们现在回到了第1章15节，凡在亚西亚的人。我们来简单的谈一谈保罗他的处境。他身处牢狱里面，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遗弃了他，提摩太就没有，他也在亚洲。在第16节提到的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离弃他，这个人谁呢？就是以弗所的阿尼瑟佛。因此呢，当时是很少人支持他，但重点是许多人遗弃了他。提摩太啊，你记得这个情况，其中腓吉路和黑摩奇尼便离弃了我。你要留意这个事实。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的，提摩太，你知道的。提摩太和保罗是很亲近的。当你与人很亲近，你就会知道谁令他们伤心，伤了他们的心，或者是令他们失望。提摩太啊，你记得这个情况，其中腓吉路和黑摩奇尼便离弃了我。你想知道关于腓吉路和黑摩奇尼的事吗？信中提到了他们离弃了保罗。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象这两个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要提及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呢？他们很可能带领许多人离开了保罗，并且呢还说服他们，影响他们，再带领他们离开保罗。保罗当然记着这个两个人的名字，因为在保罗坚守信仰，独自面对困境的时候，这个两个人带领着一群人却离开了他，竟都离弃我。这一句当中带着苦涩的意味。你们的人生是不是遇到过同样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就遇过吧。我肯定你有的哈。值得注意，保罗他没有提及他们背离他的任何的详情。保罗他很仁慈，没有具体的说明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是怎么样的离弃了他。保罗他之后很快的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属于那些使我们振奋的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了。我们看看这个名字哈，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一个名字叫做阿尼瑟佛的人，他做了什么好事呢？事实上我们虽然对他只有一点点的兴趣，但他做了一些善行是单凭着名字所没有办法知道的。好，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说阿尼瑟佛哈。他屡次使我畅快啊，我喜欢保罗这么说。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鼓励如同清泉一般滋润我的灵魂。这个人的确是一个鼓舞人心灵的人，他就是阿尼瑟佛。我们看看经文还说了什么呢？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啊，那些日子啊，人们很容易就以锁链为耻的。当尼禄啊，这个尼禄王把一个人锁起来，也就是将他关在监狱里面，送进地牢里面，就100%的成为一个罪犯了。一旦尼禄发出指示，死亡便临近了。你如果有一位朋友被关进地牢里面，你就会因为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和抽时间来陪伴他们，而你也给定罪了。这就使得阿尼瑟佛在当时的角色显得更加的伟大，因为他是甘冒着危险，也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啊，我们稍后会回来探讨，有一篇讲到我不想要你们错过的啊。保罗他没有停下来，在第17节，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记得我在前几次信息里面提到保罗被关在罗马的马梅尔定监狱吗？即使是现今的游客也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只有少数的导游才能够带你去那儿。但如果是有人到了罗马旅游，就必须要到马梅尔定监狱去看一看。那个时期那里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监狱，是一个丑陋而且是可怕的地方，污秽不堪啊，臭气冲天啊，就好像沟渠那样的，罪犯在里面活得好像老鼠、蟑螂、蜥蜴还有蜘蛛。但是阿尼瑟佛找着我，你能够想象他到来的图画吗？保罗啊，保罗啊，又是我啊。他可能投下一个热狗给保罗，呵呵，或者是一小袋的水。保罗啊，这是给你的，我爱你啊，与你一起人生不再一样啊。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保罗他重复地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他不是纯粹的与保罗交朋友而已，而是以服侍保罗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现代阿尼瑟佛的面孔了吗？我是这么想的。你有一位年老的父母亲，他已经不能够再多付出什么了，因为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已经尽他所能的为你付出了。你有这样一位年老的父母吗？他再也没有办法多付出了。或者是可能是你的父亲，他牺牲了自己，但现在没有人关心他了。或者是某一个患有先天性的疾病，他们是很无助的。卢梭在他其中一个简短的记载当中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记载他如何跟一位癫痫症的病人成为朋友。他有一次在法国的街头，突然那个癫痫症的朋友发病了，他全身扭曲，弯着腰倒在地上。卢梭说他马上就拔腿跑开躲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跟这位患有癫痫症的朋友在一起是一件可耻的事。他说，我一生都为此事愧疚啊。当朋友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他的身边。这是很诚实的记载。你有朋友给关在监狱里面吗？你没有忘记他吧？有一些人难以去爱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要艰苦的去爱，是吧？你仍然爱着他们，不是吗？我多年来很喜欢苏格兰牧者亚历山大·怀特他的一个著作，他在爱丁堡的自由教堂牧会了47年，请你听他怎么样来形容阿尼瑟佛。他说，保罗可能是阿尼瑟佛见过最伟大的使徒，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程度更加的伟大，但是他却是阶下囚啊！士兵都只是喊着叫着他的编号，如果根据我们对于刑事案件的认识，不可能会相信保罗的。保罗有着囚犯的编号，有一个军营给押解往另外一个。阿尼瑟佛日复一日地寻找保罗的下落，常常被辱骂，有的时候被威吓苦待，有的时候被逮捕拘禁，一直到他受了许多的苦，也付了许多的钱，才能够重获自由。到了最后，他找到了保罗，搂着他的颈项，两个人互相的表达情感，流着眼泪，令所有看见的囚犯都大感惊奇啊。阿尼瑟佛有着高贵的心，我们要向他鞠躬。如果有人像阿尼瑟佛一样有着高贵的心灵，我们向你致敬。这是基督信仰最好的表现。当基督的真理进入到生命，就会使我们有爱心。大家务必要抽时间去关心那些坐在轮椅上面的人，靠向他们，搂着他们，感谢他们坚持下去。那些在教会里面帮忙移动椅子的人，你要留意他们，感谢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工作。我曾经说过与琼尼·厄尔克森女士的经历哈，她已经60多岁了。对于一个半身瘫痪的人来说，他能活到这个年纪是很奇妙的了。我们都爱他，他是每一个人的英雄，当然也是我的英雄。有一次我跟他坐在桌前，他的助手出去接听电话了。我与琼尼单独相处，一同在餐厅里面用餐。我拿起刀和叉开始切开食物，他望着我说，牧师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可以喂我吗？哦，你可以喂我吗？我愿意为琼尼做任何的事情。他们连进食都不行。我们如果读过提摩太后书，但是经文信息的真理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所花的时间就徒然了。你时常听到真理，领受财宝，你们要持守它，守住它。无论是传讲或者是教导神的话语，你们的立场都要坚定不移，并不以为耻。你们要公开的讲述真理，自由和勇气的讲述。或许你可能是办公室里面唯一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别把福音据为己有。你可能是团队里面唯一认识和爱主的人，别害怕让其他的队员知道。你的信心当然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而这段经文是指着如何的刻意地持守善道，保守真理。当你与人合作的时候，请你看见福音在他们身上的价值。我要补充一句，即使飞奇路和黑摩奇尼今天不再与你同行了，这是可以容许的，他们要面对自己人生的决定，就正如同你们也必须如此。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释放多年来因为别人离开而带来的伤害和痛楚，那一刻是很棒的。我也明白别人可以离我而去，只无他是知道这一切的，他知道每一个人，主他会在需要的时候看顾人。他显然知道我的人生当中 因为伤痛而需要做什么样的医治。大家是不是想过自己会是阿尼瑟佛吗？你如果觉得自己是阿尼瑟佛，也不必跟人这么说，哎，你知道吗？我是阿尼瑟佛，哎，不必，他们会认为你是生病了，患病了。你只需要在生活当中来做榜样，只需要付上代价，抽时间去陪伴那些仍然被监禁的人，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你如果见不到他们，可以写信给他们。你如果到不了他们的身边，可以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联系，或者是转告一个能够接触到他们的朋友。这是永恒的投资，我们需要负责的。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安静地坐一会儿，思想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信息里面有两项永恒的投资，我们先说第一项。今天有没有向某一个对于圣经态度扭曲的人来传福音呢？或许有人可能曾经刚强的传讲主道，但是不论是何原因，却以妥协取代了勇气。今天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捩点，你要求主深化你自己对于圣经永恒真理的委身。你可以鼓励别人的心，请你使用圣经的信息这样做。你可以自己查考圣经的真理，在心里面以圣经的经文写下你的诗歌来。现在各位，你是不是需要宽恕任何人呢？使自己可以继续的前进呢？你是不是需要停止埋怨呢？你需要医治有人背弃你所带来的伤害呢？我自己曾经有机会这么做的，感到很释放。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处理了非吉路和黑摩奇尼所留下的伤口。是不是有人可以从你领受到鼓励的话，振奋人心的触动呢？一些单亲父母，一些患病的人，可能是你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朋友，我们要停下来跟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一起弯下腰，感谢他们的坚持，没有放弃自己。我们这么做该有多么的美好啊！更要感谢那些时常推着他们轮椅的人。我再一次的说，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人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现在主已经准备好接受你，邀请你现在就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永活永远同在的神的话语，感谢你敬拜你的名字是多么的令人欢喜的事情。我们今天透过圣灵的大能来牧养群羊，愿神的话语在他的膏抹下触动我们的心，改变需要修正的地方，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爱子的人。我祷告，求你使他们的心转向你，求你提振那些悲伤破碎的心灵，使他们因着圣经的真理教导和别人生命的见证而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令我们的心振奋。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两项永恒的投资。 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两项永恒的投资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